历史的天空第35集。梁大牙只是阴阳怪气地看了看他，然后站起身来，背起手说：
我就不相信你们做那件事的时候会把傅抗会和你的二中队都集合起来去观看。没有吧？
朱玉道气鼓鼓地说：
你把咱们当牲口啊？
梁大牙说：
那好，只要没有人亲眼看见，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了。第一，近半年内不许你和岳秀英勾勾搭搭了，当然也不是说就不能在一起工作了，但是你要保持纯洁的同志关系，不能偷鸡摸狗。第二，立即在二中队和二区内搞一个调查，当然是隐蔽的，摸清楚哪些人吃里扒外，对于特别危险的分子，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第三，摸清重点人物，把话问清楚，挖出背后的角色，弄个状子直接送到杨司令那里。第四，以后给我管住你那张吸食嘴，少他娘的到处牛皮哄哄，你犯毛病就犯在两头，两头都要注意。朱玉道说：
卵子，你的话训完了吗？
梁大牙说：嘿嘿，你嫌本大队长说多了，我告诉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没有跟你说呢。你那件脏事儿，你以为我说到此为止就真的到此为止了？那不成了姑息养奸了？我跟你说，暂时放你一马，是因为斗争需要，我给你记下一笔。等抗日战争胜利了，咱们新账老账一起算。
那一次训话，朱玉道对梁大牙的意思是心有灵犀的。虽然挨了一顿阴阳顿挫嘴巴打击，但是梁大牙却实实在在地护着他，这一点他绝对不傻。回到江电集之后，他在暗中做了一些动作，果然发现中队里有人同李文斌直接联系，甚至还有窦玉泉和张普景安插进来的骨干分子。只是因为后来梁大牙又来了指示，鉴于团结大局，眼下不宜同李文斌等人把关系搞得太僵，所以才没有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他不动声色地便把那几个人换到地方区中队去了，该处置的都处置了，还算顺利，只是再也不像先前那样明目张胆地同岳秀英眉来眼去了，更别说钻瓜棚了。当然前头还有一个亮亮的火光在照耀着，避开人眼，神不知鬼不觉地点个头，递一个眼神，心里就豁然了。咬紧牙关等着吧，打鬼子要持久战，瓜棚的事情也要持久战，等到把狗日的鬼子都打出去了，咱们把南京城里、泸州城里都搭上咱们的瓜棚。这一年的秋天，凹凸山的形势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由于江南战事吃紧，江淮军区的程度司令员和李志坚政委率领军区主力驰援江南，江淮军区和分局领导再次改组，新的负责人都是江淮军区和分局上一届成员，在程度和李志坚时期担任副职，几年前派遣窦玉泉等人加强凹凸山的领导，这几个同志都是积极支持者，现在他们终于扶正，主持江淮军区和分局的工作，
对于窦玉泉等人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恰在此时，出现了一个情况，一份措辞尖锐的材料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到了江淮军区和分局。材料中列举了大量事实，陈述凹凸山根据地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自由主义、宗派主义、机会主义、军阀主义，甚至封建主义，革命的纯洁性和队伍的纯洁性令人堪忧。而杨廷辉同志俨然一方诸侯山大王，个人独断专行，身兼三职，一手遮天，权力绝对集中，必然会形成独裁，助长了杨廷辉同志在凹凸山搞个人崇拜、搞宗派，排斥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重用自己信得过的人。陈步县县大队长梁大牙以杀敌为名到鞋盒子街逛窑子，还私自挪用公款200块大洋，擅自带领武装人员给汉奸维持会长朱运轩祝寿。对这样严重的问题，杨廷辉不仅不调查处理，还姑息养奸，阻止别人调查。还有，杨廷辉同志大权独揽，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放松了对部队的思想管理，容忍不健康的思潮放任自流，有的甚至默许。部队虽然能够打仗，但问题很多，有的人偷鸡摸狗，有的人酗酒打架，有的人搞封建迷信，有的人搞腐化堕落，甚至还有人革命信念不坚定，开小差，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而且这还不是一份匿名信，落款有张普景三个醒目大字。新的军区和分局领导派人来调查，首先就找张普景谈话。张普景一听说这件事情就懵了，暗暗叫苦不迭，出轨了，出轨了，千真万确，这份材料就是他写的，初衷也确实是写给军区和分局的。可此一时彼一时，后来他又放弃了这个行动，虽然又抄了几份材料分发到几个同志手里，但是时隔不久，他挨着各督促都收回销毁了。江古碑的那份是张普景收回来自己销毁的，老王和老豆的是当着张普景的面撕碎的，老杨的那份倒是没有销毁。杨廷辉说，销毁干什么，我留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问题今天没有，不等于明天不会出现。还开玩笑说，我过个时期就把它翻出来，同上级的文件对照着学。那么到了最后，除了张普景自己的那一份，就只有老杨手里还有一份。难道是杨廷辉自己告了自己一状？真是活见鬼了。张普景向江淮军区和分局特派员解释了这份材料的来龙去脉，并且一再声明，当时有许多模糊认识，有些问题证据不足，他写这个材料的真实意图是引起杨廷辉的警觉。后来同杨廷辉同志交换了意见，又在分区党委和特委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得到了澄清。这个材料是他写的不错，但这一次不是他送的。江淮分局和军区派来的同志对张普景的态度没有表态，不说相信，也不说不相信。但张普景后来从别人的谈话中得知，人家是不相信。 认为他搞阴谋，是受到某种压力或出于某种心态反悔了，企图撤诉。这真是黄泥巴掉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张普景只好自认晦气，也刻骨铭心地认识到了革命的复杂性。再同杨廷辉在一起，心里就有许多不自在，平白无故地担了个阴奉阳违的小人名分，脸色阴暗了许多日子。在这段阴暗的日子里，张普景把知情的几个人都琢磨了几遍，杨廷辉是可以排除的，王蓝田也是可以排除的，就算窦玉泉和江古杯有这个动机，可是他们手里的材料是销毁了的，而军区和江淮分局特派员手里的材料又确凿是他亲笔所书。只是隔日许久，他已不可能分辨出是谁手里的那一份，如此排除来排除去，就只剩下自己手里的一份。到了最后，张普景甚至有些怀疑自己了，难道真是自己一时混蛋派人送了这份材料？难道是梦游了吗？想到这里，张普景惊出一身冷汗，再回过神来去找自己的那一份，这才大惊失色，自己装在公文包里的材料当真不见了。这就由不得他不疑神疑鬼了，这疑神疑鬼的毛病而且越演越烈，甚至延续到数十年之后，此为后话。不久，新上任的分局和江淮军区党的组织对所属各分区干部进行调整，鉴于种种可以说明的原因和种种不可以说明的原因，拟调杨廷辉担任江淮军区副参谋长，由窦玉泉担任凹凸山分区司令员，江古杯担任分区政治委员，王蓝田担任特委书记，李文斌担任分区政治部主任兼特委副书记，而张普景则稀里糊涂地被降了一职，改任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特委宣传部长。这个动作显然太大了，无疑就是对凹凸山分区和特委的大换血。杨廷辉对这个安排不能接受，在征求意见的时候表示坚决反对，陈述自己熟悉凹凸山部队，掌握了大量的敌伪内部情况，这样的安排来得仓促，自己没有思想准备，恐怕不利于凹凸山斗争大局，请军区和分局从长计议，让他在凹凸山再坚持工作一段时间，顺利完成交接。杨廷辉同时还提出，尤其是分区政委绝对不能让江古杯担任，政治委员虽然是政工干部，但毕竟是军队的政治工作者，江古杯完全是军事斗争的门外汉，担任不起这个重任，如果硬性调整，他请求离开鄂豫皖到陕北抗大学习，并提议由王蓝田担任政委，政治部主任最好不要换人。张普景同志虽然有缺点，但是原则性强，做人正派，不应该降职使用。如果不同意王蓝田担任政委，也可以由张普景担任。杨廷辉的请求不卑不亢，合情合理，江淮军区和分局当然不能不予重视。而且如果事情闹大了，杨廷辉当真跑到陕北去 反映军区和分局新领导上任伊始，就大刀阔斧地改组凹凸山分区，或者跑到江南去向老司令员程度和老政委李志坚发发牢骚，显然对大局不利。新的军区和分局领导经过慎重研究，也认为不宜操之过急，遂采取一个折中办法，让杨廷辉离开岗位到军区学习，名义上还是凹凸山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在正式调整命令没有下来之前，窦玉泉暂时代行司令员职责，江古碑临时代理特委书记，其他人员原职不动，实现稳妥过渡。窦玉泉期待指挥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当初来到凹凸山的时候，他就怀着大干一场的抱负，随时跃跃欲试。他有理由认为自己是一个文韬武略的英雄。他虽然算不上熟读兵书，但治军带兵、用兵的道道还是揣摩过一些的。在长期的战争生活中，也积累了颇为丰富的战术思想。这些当然都是土生土长的匹夫之勇所不能比拟的。他自信可以成为中国的夏伯阳，但是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一个理论上的英雄，他没有夏伯阳那样可以共纵横驰骋的领域。来到凹凸山之后，他才发现他充其量不过是个军师谋士，凡是涉及军事行动，尽管他可以把方案敲得严谨缜密、滴水不漏，但是行不通。杨廷辉等人还是习惯于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偷鸡摸狗式的游击战争。凹凸山的革命方式是杨廷辉式的，凹凸山的军事斗争方式也是杨廷辉式的。他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地试着扭转了几次。杨廷辉的态度是，部队可以按正规战术训练，但打起仗来不能用正规战术要求，不仅要因地制宜、因情制宜，而且要根据这支队伍的现状制宜。同杨廷辉暗中较劲儿，几次交锋败下阵来，窦玉泉就难免有些沮丧，也只好好自为之了。暗暗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原则：克制、克制、再克制，服从、服从、再服从。只要时机不是绝对成熟，就当一个绝对安分守己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现在终于有了机会，尽管是代理，英雄毕竟有了用武之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是天赐良机。代理不要紧，只要给他指挥权，哪怕只有半年，他就会充分显示他与众不同也不同凡响的指挥艺术。而当他完全更新了凹凸山军事斗争局面，并且建立了功勋之后，他的根基也就稳固了。于是他决定不失时机地大干一场，无论如何这都是机会，绝不能甘于平庸。哪怕他会受到挫折，甚至有可能遭到失败，也绝不能沉默。一将功成，往往就是一次契机，抓住了就是转折，就是奠基石，抓不住，那就只能眼看着别人建功立业，叹自己无能了。